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参加圣经的研习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丽敏啊。那么最近不晓得您在读经方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那陶丽敏再想一点，我们除了可以个人去读经之外呢，还可以在团体当中一起来读经的。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参加一个团契或是小组呢，你可以鼓励你的团契团友们，你的小组成员们一起来读经，然后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可以运用不同的方法，除了说就这样的看啊、研读啊、解释啊，或者是听我们电台的广播以外呢，可以尝试一下，哎，会不会有时候有一些的团体活动呢，就可以把圣经的内容给演绎出来，当作是话剧那样的演绎出来，这样子呢我们的学习会比较灵活，也比较有趣的。陶丽敏就曾经有机会呢到南亚其中一个国家去跟咱们的同胞分享圣经，我记得其中有一堂课呢，就是让同学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活动的方法哈，将圣经的内容演绎出来。哇，结果那天的学习呢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在这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这样的考虑，让咱们的学习更丰富的。今天在节目当中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好，现在就请你翻开创世纪的37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上次我们已经开始谈《创世纪》37章了。37章的1到36节是说到了约瑟被卖的原因以及经过的。上回呢特别谈到了它的结构，很想在这就稍微的重温一下。这一章可以分为4大段落，第一个是导言，是37章的1到2节的上半部分；第二个是约瑟被卖的原因，是37章的2节下半部分到11节的。第三个段落是被卖的经过，是37章的12到28节。最后一个段落是谈到了结束，是37章的29到36节的。那么上回呢，我们就谈到了流便想出了一个妙计要救约瑟的。当时呢，哥哥们就想到了要杀害弟弟，他们都有了一个共识了。这个时候呢，流便突然就提出了新的建议。他开口反对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跟着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那在这里呢，他们原来的计划是要把约瑟杀了，再把他的尸体丢在这个地方的坑里。流便却是建议要保留约瑟的性命，把他的身体丢在野地的坑里。野地就是指着没有人烟的旷野。流便提到这个地方，一方面是暗示了约瑟不会获救的，他就会活生生的在坑里饿死了，这样他们就不用亲手杀害胞弟流他的血了。而另一方面，我们晓得流便这样说其实是很想救约瑟，把约瑟丢在这个没有人烟的野地，流便就可以找到机会避开9个弟弟，偷偷的救约瑟出坑了。上回呢我们也谈到，这个坑是当时的人储蓄水用的，形状好像一个瓶子，丢在坑里的人是不能够自己走出来的，需要人的帮忙。 好了，第23到第28节就说到了哥哥卖掉约瑟。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记下流便九个弟弟对于他的话有什么反应，但是从上下文就可以推测到他们接受了长兄的建议，不再讨论了，只是准备采取行动。就在这个时候，约瑟走到他们那里，他们一言不发，很快的就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首先是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约瑟的哥哥这样做，一方面他们是计划用这件彩衣作为他被恶兽杀害的证据，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日间被太阳煎熬，晚上就被寒冷伤体，很快就会暴毙了。第二呢，是把它丢在坑里，这个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这个坑呢，平时是让人打水活命的，现在却夺取了约瑟行动的自由，让他要饥渴而死。这个坑将会成为他的葬身之处。第三方面，约瑟被下在坑里，他的哥哥却坐下吃饭。他们或者觉得现在终于可以吃一口安乐饭了，因为那个讨厌的梦王永远也不会说梦话来烦扰他们。吃饭原文直接的翻译是吃食物，他们所吃的或许就是约瑟从家里带来给他们的美食。他们享用送来的礼物，却杀害了那个送礼的人。当他们正在享受这个食物的时候，有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他们举目观看，意外地看到了以十马力的商队向着他们的方向前来。这些商人来自基列，基列是位于约旦河东，把埃及和腓尼基接连的地方。这些从基列来的商人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墨药要带下埃及去的。这群商人出现就引发了雅各第四个儿子犹大，他灵机一触，想出了不用杀死约瑟又可以赚钱的妙计。他建议把约瑟卖给这群商人，因为第一方面他担心他们良心受到谴责，而且会因此遭到报应嘛。第二方面，他指出了不应该下手害约瑟，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犹大似乎是还有一点亲情的，但是呢，有学者就认为了他的动机不是好像流便那样的好，因为他并没有打算救约瑟脱离哥哥的手，而且希望通过约瑟而牟利。创世纪的作者故意的提到以实玛利人拥有昂贵的骆驼，而且驮着贵重的物品，借此暗示了犹大见钱眼开。众兄弟都觉得犹大的建议可取啊，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卖给以实玛利人。那个售价是20舍克勒银子。20舍克勒银子是汉谟拉比法典记载奴隶的售价，也是牧羊人3年的工价。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当作是奴隶一般的卖掉了，以为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梦王，就好像把他杀死一样，以后他的梦就不会实现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把他卖给米甸人，却是有助于他的梦可以成为事实的。37章的29到36节呢，是结束了。约瑟的被卖呢，是引来了4种反应。第一是流便的反应。第29到30节呢，说到了流便撕裂衣服。当约瑟的哥哥卖掉他的时候，流便并不在场。现在他回来发现，哎，坑中的约瑟失踪了，他就撕裂衣服，这个是悲伤的象征啊。流便为着约瑟和老父雅各悲伤呢。
创世纪1章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接着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的反应，他们计划了要骗父亲呢。他们不回答流便，除了是因为他早就知道约瑟到哪里去了以外，更因为他们不像他那样的无奈。他们已经想好了交代约瑟失踪的对策，他们先杀了一只公山羊，把约瑟的彩衣蘸在血里，使彩衣染满了血，再派人把这件血衣带到住在希伯伦的父亲那里，请雅各检认一下是不是他儿子的外衣呢。然后我们看到了雅各的反应，雅各悲痛万分啊。雅各接过那件的血衣，仔细的检查，立刻就认出了这是他为他所爱的儿子约瑟亲自缝制的彩衣。他看见沾满了血的彩衣，就立刻知道他的儿子凶多吉少了，一定是恶兽把他吃了。雅各提到有恶兽把他吃了，一方面是表明他果然是上了其他儿子的当，按照他们的预测去回应，而另一方面这句话也指出他感到万分痛苦的原因。他不仅是因为失去了儿子而难过，而且他认为爱儿的死亡是因为遭受到刑罚。当时的人常常视恶兽为神刑罚的工具的，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雅各为约瑟哀悼，撕裂衣服，腰间围上麻布，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雅各的儿女看到父亲这样的难过，哭了多日仍然不停止，就起来安慰他。雅各儿女的安慰无济于事，因为他不肯受安慰，他只是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去。第36节，米甸人把约瑟卖掉了。正当雅各为他以为是死的约瑟去悲哀的时候，米甸人却把约瑟卖给了埃及的一位大官，约瑟就在这个时候被迫离乡背井了。米甸人把约瑟卖给了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法老的内臣就是指着法老宫廷的官员，护卫长是一个官衔，就好像我们国家的御林军的统帅。在这里护卫长所负责的范畴就包括了囚禁那些得罪皇室和官员的犯人的监牢。攻陷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将军尼布撒拉旦也是一位护卫长，那由此可见啊，这个官阶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好，这个呢就是整个37章的内容了。在当中我们究竟学到什么功课呢？现在我们来谈谈。那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爱护亲生的兄弟姊妹，不要因为在教会当中常常称别人为弟兄姊妹而忘记自己的同根生啊。我们会不会因为嫉妒而谋害兄弟姊妹呢？当他们受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视若无睹，不加援手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觉得父母亲偏心而不和他们来往，甚至不打招呼呢？我们作为年长的，有没有尽力保护和爱护年幼的弟妹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恶待兄弟姊妹的时候，父母亲会因为这样而伤痛？如果我们要孝顺父母亲，就应该好好的对待他们的每一个儿女，也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应该偏爱其中一个儿女，那这个就是从父母的角度去说了，这个会引起其他儿女的不满，会觉得父母亲不爱自己而气愤，甚至是做出傻事的。 1998年1月5号，香港呢有一位19岁的女子，她在理工大学读一年级。当时她认为母亲偏心呐，只是疼爱姐姐，她就一时情绪很激动，冲入厨房，从窗口跳出街外。幸好她当时被那个晾衣的铁架所阻，跌在了檐棚上，才不至于跌死街头的。这个例子就让我们看到了，父母亲真的不应该偏心。我们不仅是不应该偏爱其中一个儿女，连那些以我们看管的人，包括了学生、下属、会友，也应该尽量不要偏爱。有人建议教会的传道人不要轻易地接受会友很昂贵的礼物，免得在不知不觉之间偏爱了送礼的人，引起其他弟兄姊妹觉得传道人偏心和偏袒的，那这个是值得注意的。除了不应该偏爱，我们更要避免做出一些不智的偏爱的行为，导致其他儿女嫉妒和憎恨那个被偏爱者。雅各偏爱约瑟，为他缝制长衣，这个间接的促使约瑟成为了其他哥哥的攻击对象。我们偏爱一个儿女，也会对他造成了伤害，被兄弟姊妹隔离，甚至是迫害的。还有我们看到了约瑟的哥哥下毒手谋害胞弟，是因为憎恨和嫉妒他。这两种的情绪我们都是要小心提防的。我们一发现心中藏匿了这些的情况呢，就应该立刻处理，免得被他们呢控制住了，而让我们做出了不应该做的事。人的本性是倾向暴力的，很容易被这两种的情绪驱使，做出了自己做梦也没有想过的暴行。今天社会里的暴力事件，最可怕的就是家人之间的暴力，尤其是父母亲对儿女，丈夫对妻子，儿女对年老的父母亲，那这些都是必须避免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苏格兰有一位眼目失明的牧师佐治·马特生就曾经说了，我们现在受到的痛苦可以成为将来的荣耀的。如果我们问历史上的伟人呢，他们蒙福的地方是在哪里呢？他们会说，就是在最痛苦的地方。当我们问亚伯拉罕，他会说是在献以撒的摩利亚山。问雅各呢，他会说是他在伯特利所躺卧的冰冷的地面。如果我们问约瑟，他就会把他的哥哥推他下去，想把他害死的那个坑指给我们看。如果我们问主耶稣，他就会说是克西马尼园他俯伏的那个地方。马特生说，你孤单寂寞的时候就是你成功的起点，你灰心丧胆的时候就是你欢欣的开始，在你灰心的黑夜，主会说你所躺卧之地就是钻石的宝藏。当我们好像约瑟那样落在痛苦的坑中，不要忘记了，这个坑可以成为我们蒙福的踏脚石。
创世纪一章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38章的经文了。38章的1-30节是说到了犹大和他的媳妇他玛的。那这一章就切断了第37章和第39章之间的那个衔接。第37章 最后的那个地方提到约瑟被卖到埃及。第39章1节继续的叙述他被带到埃及去，被波提法买去了。那为什么创世纪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就加插了第38章呢？理由是这样的，就正如这篇的引言所说的，这一篇谈到了雅各的儿子，其中最重要的是约瑟和犹大。约瑟得到了长子应该有的双倍的遗产，而犹大就得到了家族的应许。第37章介绍了约瑟，而这一章就转到了犹大的身上，记下了他做错的事情，借此就衬托出神的恩惠。犹大虽然是不配，他仍然是蒙拣选的。那这一章也记录了犹大承认他做错了，表明他开始改变了，这个也可以部分的解明了他后来为什么能够成为众兄弟的领袖了。这个就是第38章的一个介绍啊。38章的1-30节可以分为好几个段落，第一个是1-5节，说到了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第二个部分是38章的6-11节，讲述犹大的儿子娶他玛。第三个部分是38章的12-23节，描述犹大上当和他玛同寝。最后一个段落是38章的24-30节，犹大认错，而且通过他玛得到了双胞胎。那这个就是他的分段了。38章的1-5节就说犹大娶迦南女子为妻的，这个娶妻的过程是怎么样，我们来看看。他在亚杜兰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就娶她为妻。犹大所看见的是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他一看见就喜欢她，就跟她结婚了。犹大娶迦南女子，很明显的这一点呢，是和曾祖父亚伯拉罕为以撒所做的安排，以及以撒对雅各的吩咐是相违背的。他也没有呢从底拿的事件学到教训，他应该知道父亲不会赞同他这样做的，他却是一意孤行。那这个就反映出两方面，第一，犹大不薄父呢以扫的后尘，只是顾着自己的喜好而漠视父亲的心愿。第二方面，雅各已经失去了父亲的权威，他再也不能够影响儿子所做的决定和行动了。第三到第五节呢，是说到了犹大的妻子所生的儿子。犹大娶妻以后就与他同房，他就怀孕生了儿子。他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是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守卫。根据我们常常用的希伯来文的圣经，这个名字是犹大取的。次子名叫俄南，那个意思是力量。但是非常讽刺的是，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事呢，是弱者所为的。第三个呢，就是最小的儿子名叫示拉，那个意思是拉出，就是纪念他被收生婆从母腹中拉出来的。38章的6-11节是说到了犹大的儿子娶他玛了。那这个分段就记下了创世纪当中最丑恶行为之一的，这个事件是和犹大的儿子有关的。犹大给长子娶他玛为妻，犹大没有请求父亲雅各为他娶妻，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选择了迦南女子为妻。但是他却是非常的关心长子的婚姻大事，就主动为长子娶妻的。犹大为长子尔娶妻，名叫他玛。这个地方没有提到他玛的背景，或许他是亚杜兰或是基西的迦南女子。犹大长子娶妻本来是一件喜事的，可惜的是接着的却是令人难过的丧事。 犹大的长子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这个是第七节的记载。犹大吩咐次子和他玛行房，长子被神杀死了。犹大最关注的却是传宗接代的问题，所以就吩咐次子俄南和嫂嫂行房，借此要替尔，也是间接的替犹大留后。犹大吩咐次子俄南为兄留后，想不到这个俄南所做的比哥哥更令人发指。他不愿意给哥哥留后，行房以后故意的遗精在地上，避免替哥哥生孩子的。俄南这个行为导致神不喜悦啊，所以第十节这么说，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结果他也像哥哥尔一样被神杀死。那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地方，明天我们会继续的看看第38章的经文，也会看看在当中我们究竟又学到了什么功课呢？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难为的主，轻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意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在这也欢迎你来线向我索取创世纪的讲义。那明天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看看创世纪的38章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